请掀开讲义第二十九面，二十九面，从第一行看起。苏朝广隐尽宗经中四世无碍之文，深以苦心一正本经，正显四世无碍法界，一即证明本经属于原教，实不容合疑。那么这个几句啊，是说莲池大师当年做《弥陀经》的注解，也是相当的艰苦，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禅宗的风气很盛，对于净宗，往往啊，给他很轻视的眼光。莲池大师在这种环境里面，要想弘扬净土，必须要把这个障碍破除。那么破除这个障碍，一定要叫大众心悦诚服，认识净土法门。于是苏超之作里面引用华严法华这些大乘经的地方非常之多，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是要把阿弥陀经提升到跟华严同等，那么大家对他看法呢就不一样了。这个工作如果不是真正对于净宗有很深的体会，有真实的功夫，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那么苏超在台湾流通的非常之广，诸位很容易能看到，这是做苏超时代的背景啊，不相同。那么莲池大师用华严法华这些大经证明弥陀经呢，这个里面的理论事实与境界都跟大经等同啊，把它判作原教啊。在中国大乘，我们讲这个大乘的原教啊，或者讲一乘原教，这有三部经啊，这是为大家公认的。那么第一部是华严，第二部是法华，第三部是梵王经啊，是梵王菩萨戒经，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是大乘当中的大乘啊。殊不知本经跟弥陀经呢，不仅仅是一乘原教，而且是圆寂顿寂的法门啊！如果不是祖师为我们说出，我们也很不容易认识它。黄念祖居士依苏超义啊，这是根据莲池大师的苏超，专论本经中 世事无碍之相。啊，黄老居士说得更详细了，取《探玄记》所说十玄次第。啊，这个《华严经》《探玄记》是《华严经》的注解，啊，是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大师所做的。啊，清凉是贤首的学生，啊，清凉注解八十华严，他的老师注的就是六十华严。那么引证经文，一名本经十句十学。啊，这个是诸位看这个黄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注的很丰富，啊，引证的很详细，啊，确确实实《华严经》上有的，《无量寿经》也有，啊，就是六相十玄呢，这是华严的特色，本经呢通通具足。于是确证本经证书原教，啊，证明他跟华严的教义没有两样。即是中本华严，啊，这个中本华严是前清彭继清居士所说的，啊，八十卷分量多，称为大本。无量寿经呢，分量少啊，称为中本。阿弥陀经呢，分量更少了，就称为小本。啊，这是彭继清居士所说的，啊，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跟华严经这三部经呢，完全相同。这一证如上之说，皆是真实语，非因敬宗贤人之妄自尊大也。啊，这个说把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呢，提升等跟华严经平等，确实有证据，啊，不是随便说的。华严末后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而本经全显极乐，导引凡圣同归极乐，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成有据也。啊，这个证据可以说是任何人呢都不能够否定的。啊，华严到最后啊归到净土。那么底下这一段呢，介绍部类差别，哪些是同步的，哪一些是同类的，我们也要明了。本经与小本弥陀是同步经典，啊，是属于同一部。苏超为大小而本，文有繁简，亦无胜劣，判书同步。啊，换一句话说，佛说阿弥陀经跟这一本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是文字有多少不相同。啊，弥陀经说的简单，无量寿经说的详细，啊，所说的呢是一桩事情，所以它属于同步。因此我们在受持的时候，你喜欢采取哪一个本子都好。啊，但弥陀经呢短嘛，容易念的，啊，无量寿经长一点，实际上是一样的，啊，没有优劣，啊， 如果我们的时间少，啊，工作很繁忙，受持阿弥陀经就好。假如我们空闲的时间多，当然无量寿经文字长啊，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的比较详细啊，所以这是任凭我们自己去选择。小本现有三种啊，就是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现在有三种本子。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所读的本子，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另外两种呢，一个是唐朝雪原庄大师翻译的，啊，这个本子没有单行本流通，所以大家看的比较少。还有一本呢，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他把这个罗什大师的跟玄奘大师这两个本子汇合的啊，有这么一个本子。那么这三种本子，我们在台湾把它合印成一册啊，《弥陀经三疑合刊》啊。所以，我不晓得此地有没有，好像当老师那边有这个本子。诸位同修如果要想看呢，可以写信问那边要，或者是将来让那边呢寄一部分过来都好。秦唐二仪大体相同，稍有出入，秦仪精要流畅。这个秦就是瑶琴，罗什大师翻译的。众所宗相啊，这是大家都以这个本子，依这个本子来修学，所以这个本子流通非常之广。唐仪啊，则准确相悖，力保原命。这是玄奘大师，他是直译的，所以说保持了梵文本里面的那个样子形式都保留了。夏莲居居士借其精要，更具六朝十经不足秦仪所遗之二十一字。那么玄奘这个是罗什大师的本子，传到现在啊，可以说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定本的。但是在这个襄阳啊，湖北襄阳啊，发现的石经，就是刻在石头上的阿弥陀经。那么那个经文呢，比我们现在流通的本子里多了二十一个字，就现在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本子没有。二十一个字差不多就是一行，是不是从前人抄经的时候抄漏掉了，这就很难讲了啊，因为从前这个经本都是手写的啊，这襄阳这个经是六朝时代的，相当之古，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伪造的啊，也相当可靠。夏老居士把这二十一个字补进去了，在他的汇集本里面补进去了。那么这个本子二十一个字此地有，按襄阳时间乃六朝人手书而刻石者，于一心不乱之下，就是现在这个经本一心不乱之下有底下这个二十一个字啊，我们接着念是一心不乱，专持名号，以称名故，助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 就是这21个字啊。现在我们的经本上没有啊，要知道古时候这个诗经上多了这21个字。说绘本以古德意啊，不入此21字，大有益于身教也。啊，这21个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教给我们修学的是专持名号。那么念这一句名号，就是经上讲的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所以这一句实在讲相当重要。那么这里讲的同步的啊，有这么两种。另外呢，有同类的啊，同类是不同步啊，类是凡是提倡念佛法门的啊，这是与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就是属于一类的。凡倡导意念弥陀、愿生极乐之经典，均属同类。同类里面呢，有亲有疏啊。什么最亲呢？小本跟无量寿经呢，都是提倡持名念佛。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他也是提倡持名念佛，这就很清楚。如果他提倡是观想念佛、观相念佛了，那就比较疏一点了，啊，也是一个同类，啊，所以以持名为亲呢，其他为疏，观想、观相啊比较疏了。底下举出几个例子，如佛说《观无量寿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往生论、安乐集等等，啊，同类的不少，啊。那么第三呢，有附带说净土的，那这个文字不多，啊，附带而说的，那像这样的经典呢，那就相当之多了，啊，净宗经论合刊。内在有240余种，啊，这是古人给我们列出来的，啊，在这已经看到的就有这么多了。说此乃略举其要，遗漏难免，哎，总还没有完全查查《大藏经》啊，这是比较重要经典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有240多种，啊，可见呢，古人常讲啊，这个法门是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呀，它的确是有这个事实存在，啊，绝对不是随便说的。那么底下一段呢，介绍。以会教师啊，一是翻译，以指本经之原译本，本经在中国的翻译。会教呢，是指根据注种原译而汇集教定的本子啊，因为译本呢不止一种啊，所以后来有汇集有教定。是呢，这是本经的注解啊，历代有哪些种注解。本经译本自汉其宋凡有12，宋元而降略存啊，仅存5种。这个译本呢，在中国译经史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目录啊，有12种，啊，所以翻译最多。但是到宋朝以后啊，有7种本子失传了，还保存着5种，啊， 现在大藏经里面有五种，但是在目录里面的有十二种，啊，就是有七种已经失传。那么保存下的五种这个经名呢，都列在下面。第一部啊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个翻译的最早，是后汉肉支，肉支是当时国家的名字，啊，这个国家呢，它的版图大概有我们新疆的一部分，另外一大部分呢，现在的俄罗斯，啊，在新疆的北面，啊，这是从前我们读历史读到大肉支，就是这个地方，啊。那么这是法师，是大肉支这个人士啊，沙门这是他的学历啊，这是法师谦虚，没有称三藏法师啊，后来都称为三藏法师，称沙门是非常谦虚啊。支罗伽称已于洛阳啊，后汉的首都在洛阳啊，所以这是翻译的人啊，翻译的处所都非常的确定。那么第二种呢，这个经题比较长一点，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漏佛谈过度人道经。那么这个经题完全是梵文的音译啊，也称作无量寿经，也称作阿弥陀经啊，是五肉之优婆塞之千亿，这个五就是三国时代的东吴啊，三国时代东吴。翻译的人是在家的居士啊，又或者是在家居士，他也是大肉支的人啊。第三种啊，叫无量寿经，曹魏印度沙门康僧铠移于洛阳白马寺啊，这个底下有年代啊，这个年代里面大概有掉了一个字啊，是永嘉四年，这个嘉上头是个永嘉啊。那么这个本子在中国流通很广啊，因为几种译本呢，以康僧铠译的本子念起来最为顺畅啊，因此这个本子流通的比较广啊，其余的四种啊很少看到有单行本啊。那么第四种啊，无量寿如来会，这是在大宝积经里面的一份，唐南印度三藏菩提留志翻译的。第五种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这是宋朝啊，赵宋就是赵匡胤所建立的王朝啊，这是最后一次翻译，最初翻译的是后汉啊，从后汉到南宋啊，差不多是八百年啊，八百年中啊，这个经总共有十二次翻译啊，现在只剩下了这个五种。是沙门法眼翻译的。那么后面给我们列的呢，这就是现在有经题啊，这个目录上有，经本没有了，看不到了啊。第一个叫无量寿经，有两卷，后汉安世高翻译的啊，安世高在 中国佛教史里面是很有德望的一个人，知名度非常之高。早期翻译他译的东西最多，也翻得最好。我翻所翻的文字，中国人非常欢喜。这是早期了不起的一位译经师。第二种叫无量清净平等觉，这也是两卷，是曹魏这三国时代三国时代。沙门不言已于洛阳白马寺这个本子现在也不在了。第三个叫无量寿经，有两卷，是东晋时代沙门住檀摩罗蜜翻译的。第四种叫无量寿智真等正觉经，有两卷那么这部经呢，它有别名，一名药佛土乐经一名极乐佛土经，是东晋西域沙门竺法利翻译的。第五种叫新无量寿经，有两卷，东晋时代东晋沙门佛陀巴陀罗在道场寺所翻的。第六种也叫新无量寿经，有两卷，是宋，这个都是属于南北朝时代的凉州沙门宝云也是在道场寺翻译的。第七种也叫做新无量寿经，有两卷，是宋朝济宾国沙门檀摩密多所翻译。那么末后这三种通通叫做新无量寿经，翻译的年代很接近，同时还在一个道场道场寺所翻译的。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能够体会到，如果是同一个版本，不可能在同一年同一个地方做三次的翻译，决定是印度传来的版本不相同所以才会有这些事情发现。这以上连现存者总八代十二译从后汉到宋是八个朝代，十二次的翻译。真杰云凡于注经中传译之甚，无如经经。佛经传到中国来，翻译最多的就是无量寿经没有一部经的翻译能像无量寿经这么样懂这样的心深。所乃处世正义，立业无边故也。原因在此地，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世间，最主要的是要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脱离轮回，圆成佛道那么出三界成佛道最正确的方法，最妥当的方法，就是这部经， 就是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所以这是如来出世的正义啊，就是为这个意思他来的。这利益无量无边。宋朝王龙书居士，下面我们会说到他。他有本经的汇集本啊，他是第一个汇集无量寿经的人。而且做了一部劝导一切人专修净土的一本书，叫龙书净土文。啊，今天我们印了一张啊，这个念佛的方法，这就是龙书净土文里面的。啊，两个小段我把它引印出来。啊，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啊，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简单，而且很有效果。啊，不费时间呐。啊，两种方法采取一种就好。这是讲他的这个龙树居士当年写这个劝人修净土的这些文章集起来的，就是净土文呢，到处去刻板流通啊。那么在相传里面，刻板里面呢，三次这个出舍利，可见的感应不可思议啊。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一生到处奔波，处处啊都是刻这个净土文啊，到处啊赠送。对于宣传净土宗啊，一生真正是不遗余力啊，以一个在家的居士啊，认真的拼命的去做啊。那么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是站着走的啊。会议书云：凡于一切经中传以甚然，无如精进，是乃道理有水，利益最上故也。那么这两位大师的见解几乎是相同啊，都肯定承认这个经典法门呢是至高无上啊。本经为佛多次宣说啊，佛当年在世不是一次讲，多次宣讲啊，且诵习得度啊。这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依照这个经典修行的人很多，梵本传习得度啊，所以他本子不一样。梵本有多种，沉默详略不同，这就是多种佛是多次讲，讲的都不一样啊。有的这一段事情啊，佛这一次讲的很详细，佛另外讲的是那这一段详细，他就省略掉了。这个次讲的不详细的地方，重新再细说，所以就有这种情形。啊，因此我南尊者集结的时候完全照佛当年所说的，不增不减的这么样子集结下来，所以这个原本就有很多种啊，不是一个本子，原本就很多种。凡家写本的又一脱落啊，我们知道古时候 这个梵文的经典是写在贝叶上的，啊，印度没有纸张，啊，是用贝叶写的。那个贝叶呢，有一点像我们台湾香蕉树一样，这个树叶很宽很大，也相当厚，啊，是很笨重的。那么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切的都是长条，啊，大概有个四五寸宽，啊，一尺多长。这个一面呢写四行，两头啊打两个洞，用绳子穿起来，啊，是从前梵文的经典，相当的笨。那么绳子一断掉之后啊，很容易脱落。我们中国古时候没有发明纸以前，这个文字刻在竹简上，啊，把这个竹子做成一个，也是用绳子把它编起来的，啊，所以这个册，我们要看册字，你看篆字的时候，册是什么呢？就是竹子编的，那时候文书啊是这种形式，啊，那么如果用竹简跟这个贝叶来说，还是贝叶比较方便，啊，那么这容易脱落。故今注译本甚有差异，啊，我们看现前这个五种译本里面的内容差别就太大了，啊，从这个差别里面看呢，证明它不是一个原本，一个原本很多人翻译，纵然是文字翻译的文字不同，内容啊一定是大同小异的，啊，像《金刚经》有六种译本，它是一个一个底本，翻的大同小异，啊，出入啊不会太大。我们这个五种译本里面的出入啊太大太大了，所以证明啊它的原本不是一个，啊。说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啊。可推知当年梵家至少有三种，啊，这三种不相同的，啊，彼是所具之原梵本不同，方有此异耳。可见汇集诸有实有必要，啊，因为梵本的原文不相同。佛多次宣说，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有把它汇集的必要了，因为我们看很多文字挺麻烦的，啊，汇集呢应当仔细的校对，啊，哪些地方相同的保留，不相同的把它接入补充进去，啊，这样呢就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经典，啊，这个就是，这是汇集本的长处，我们中国所说集大成。下面呢给我们介绍汇教之本，这是汇集本呢，自宋迄今凡有四种，啊，前面介绍的是原译本，是翻译的经本有五种，现在再看呢历代汇集的本子，啊，借教的本子，第一个是叫大阿弥陀经，这就是王龙书居士他的本子，啊，他这个本子算是汇集本，但是他很谦虚，他只说教集，教师教证，啊，几个本子合起来对照重新编辑，啊，这汇集嘛，重新编辑，啊，那么这个本子编成之后啊，确确实实 比原译本好，因此他这个本子流通也就很广，并且收在大藏经里面啊。那么由此可知，这是自古以来的高僧大德对他的本子赞同，这才能收入大藏经。那么可惜的呢，就是王龙书居士这个汇集啊，五种本子还漏掉了一种啊，就是唐朝啊《大宝集无量寿会》这一个本子，龙书居士没有看到啊。我们推想他当年在社会上的地位啊，他家虽然不是很富有，生活还挺优裕不错的，所以他才有闲呢，他不要做事啊，啊，中了进士不做官，天天念佛传教干这个事情啊，所以家庭生活能过得去啊。对于佛法有这样深的造诣，而且那个时候到处走动，因为他要印他的净土文劝人念佛，所以走的地方很多，五种原译本呢都不能完全看到。你才晓得那个时候这个书本流通数量之少啊，因为那个时候通通是手写的本子啊，流通的分量很少，不容易看到。他一生只看到四种本子，所以四种本子的汇集本。那么无量寿会这一个本子里面还有一些经文，非常精彩的经文，前面这个四种本子里头所没有的。那么这就是王居士所漏掉的，所以这个本子不是净善经本啊，有漏失啊。另外呢，这是印光大师对他老人家的批评啊。其实在印光大师之前，莲池大师就有批评了。他取舍，这是很难呐、啊，取舍不甚妥当。啊，还有一个缺点呢，有时候啊，他把那个原文的字啊改了，这一点印光大师非常不赞成。为什么呢？以龙书居士改这个经文呢，没问题的啊，他的文章好，佛学造诣有深，他所改的比那个原文意思没有变，这个修辞啊，修辞更美啊。可是这个例子如果一开，后来的人要看经看不懂，那都随随便便改的时候，那大家都改啊，这个经传到后代啊，那就面目全非了。所以这个例子决定不能开啊。这是龙书居士啊犯了有这个错啊，这是后来的大德不以为然的地方。但是对他的本子呢，依然很赞叹。你看莲池大师《苏钞》里面引用王龙书居士这个本子的这个经文呢就不少，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对于龙书本子也非常赞叹啊，就遗憾的他美中不足啊 啊，这是一点遗憾。第二个本子叫《无量寿经》，七菩萨界弟子彭继清戒教。彭居士是清朝乾隆年间人，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啊，要是以现在地位来讲呢，就是国防部长，啊，所以他是一个贵族出身，啊，当然家庭环境呢非常好，啊，人聪明，啊，童子就中进士，啊，中国古时候啊，二十岁成年，啊，行冠礼，这成人了，那就不叫童子了。如果叫童子呢，就是不满二十岁，啊，不满二十岁啊，他就拿到功名了，啊，也是不做官。学佛啊，在佛学里面很有成就，他有《无量寿经》的戒教本啊，可惜的呢，他只用一个本子，五种本子他只用一种本子啊，用康僧铠的本子，把康僧铠的本子把它剪留了啊，本子里面有些啰嗦的他统统去掉啊，所以是一个本子的戒教。那么经过他的一戒教呢，他这个本子念起来非常舒畅啊。那么遗憾的就是只有一本呢，而不是五本，因此也是美中不足啊。那么他的本子在台湾有流通，单行本没有，有连注解的本子，我们看到无量。